巨人的工具，亿万富翁，偶像和世界级表演者的战术、习惯和日常。作者：蒂姆·费里斯 Tim Ferriss。 播客下载量超过2亿次，采访200多位世界级顶尖人物。这本书是蒂姆·费里斯从他的播客节目《蒂姆·费里斯秀》中提炼出来的精华。他花了2年时间，把超过200位各领域的顶尖人物，包括亿万富翁、奥运冠军、将军、科学家、艺术家的访谈内容编排成一本700多页的工具书。全书分为三个板块：健康、财富和智慧。第一部分，健康，身体是一切的基石。费里斯在整理200多位受访者的习惯时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共同点，超过 80% 的顶尖表现者有某种形式的每日冥想或正念练习。阿诺德·施瓦辛格练习超觉冥想来管理焦虑。皮克斯创始人埃德·卡特穆尔每天做30到60分钟的内观冥想。神经科学家萨姆·哈里斯在一次10天的内观禅修营中经历了人生转变。他推荐一种叫做天空冥想的方法，走到户外，仰望天空，让大脑彻底清空。另一个高度一致的发现是晨间惯例。几乎所有高成就者都有精心设计的早晨仪式。有人说，你一天的走向在你起床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就已经决定了。在运动和饮食方面，有几位嘉宾的建议特别突出。荷兰冰人维姆·霍夫的方法得到了广泛讨论。冷水暴露，从淋浴结束时的30到60秒冷水开始，逐步过渡到冰浴，可以改善免疫功能，促进脂肪减少，提升情绪。他的呼吸法也很特别，大约40轮深吸气到最大容量，然后完全呼气。20到30轮后，你可能会感到轻微头晕，然后进行体力活动，表现会显著提升。营养学家多米尼克·达戈斯蒂诺推崇生酮饮食，高脂肪，极低碳水化合物，让大脑和身体使用酮体而不是葡萄糖来功能。费里斯本人也长期维持酮症状态，他的日常补剂包括 MCT 油粉、骨汤、镁和支链氨基酸。游戏设计师简·麦戈尼格尔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睡眠技巧，睡前玩10分钟视觉参与度高的游戏，比如俄罗斯方块。原理是视觉画面会占据大脑的视觉处理中心，阻止那些不想要的画面或想法在睡前困扰你。第二部分，财富，系统比目标更重要。在财富板块，费里斯的受访者们反复强调一个核心观念，创造价值，而不是追逐金钱。PayPal 联合创始人彼得·蒂尔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，你每天面对但还没有人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？如果你找到这样的问题，你就在创造真正的价值。他还说，如果一件事值得5到10年后去做，为什么不现在就做？ Netscape 联合创始人马克·安德森有2条人生准则，第一，优秀到别人无法忽视你，第二，专注于创造和建设事物。投资人克里斯·萨卡在谷歌工作时，通过一种简单策略快速崛起，主动出现在高层会议中，主动提供会议记录，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，逐渐成为重要讨论的核心成员。他的核心建议是积极主动并沉浸在重要活动中。戴伯特漫画的创作者斯科特·亚当斯提出了一个非常有颠覆性的观点，不要追求在某个领域做到世界第一，而是把两个还不错的技能组合起来，让自己变得稀缺。他说，资本主义奖励既稀缺又有价值的东西。你可以通过将两个或更多还不错的技能组合起来，使自己变得独一无二。他本人就是把漫画才华和办公室白领的经历结合起来，创造了戴伯特这个全球65个国家、25种语言、超过2000家报纸转载的漫画帝国。亚当斯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分，要打造系统，而不是设定目标。目标会过期，但系统可以持续运转。与其设定赚100万的目标，不如建立一个可复制、可扩展的商业系统。 Shark Tank 投资人戴蒙德·约翰说了一句非常直白的话，销售能治愈一切。你可以谈论你的商业计划有多棒，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，但你不能有自己的事实。销售数据就是事实。但是他也警告说，金钱是好仆人，却是坏主人。作家 B.J. 诺瓦克说得更好，钱总是可以重新赚的，时间和声誉则不能。托尼·罗宾斯总结了成功投资者的4个特质，第一，限制下行风险，第二，寻求不对称的风险回报，以极小甚至零风险获取巨大回报，第三，多元化资产配置， 第四，有强烈的回馈意愿。第三部分，智慧，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。在智慧板块，这本书提供了大量的思维工具和人生哲学。费里斯本人最著名的工具是恐惧设定。不同于目标设定，问自己想要什么，恐惧设定让你直面自己害怕什么。你写下最坏的情况是什么，然后问自己，如果发生了，我能预防吗？能修复吗？即使部分成功了，好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，不行动的代价是什么？费里斯说，我们通常会高估恐惧的影响，低估不作为的代价。前海豹突击队指挥官乔科·威林克提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原则，纪律等于自由，听起来矛盾，但他的意思是，只有通过严格的自控和结构化的生活，你才能获得真正的选择自由。他还说，心理韧性是一种选择，你只需决定坚持下去。海军上将斯坦利·麦克克里斯托建议保持一个三人观察清单，一个你想效仿的上级，一个你认为比你在工作上做得更好的同级，一个做你曾经做过的工作而且做得比当年的你更好的下属。如果你持续向这三个人学习，你会呈指数级变得更好。纳瓦尔·拉维坎特提出了一个简洁有力的三选项框架，在任何生活情境中，你只有三个选项，你可以改变它，你可以接受它，或者你可以离开它。不属于这三个选项的是，坐在那里希望改变它却不改变，希望离开它却不离开，也不接受它。他还分享了一个非常解放的认知，我一生中反复学到的一件事，没有成年人，每个人都在边走边变，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德里克·西弗斯也有一系列精彩的原则，如果信息是答案，那我们都会是拥有完美腹肌的亿万富翁。他还说，一旦有了一些成功，如果他不是去他妈的，好啊，那就是不。他特别警告，不要做布里丹之驴，那头因为无法在草料和水之间做选择而饿死的驴子。很多30岁的人想同时追求多个方向，结果每个都没有进展。西弗斯的建议是长远思考。你可以花几年做一件事，再花几年做另一件事。驴子无法思考未来，如果他能，就会先去喝水，再去吃草。国际象棋天才兼太极推手世界冠军乔什·维茨金提出了横向思维的概念，从一个领域深度钻研中提取教训，然后转移到完全不同的领域。他在巴西柔术中发现的身体流动性和重量分配原理，完全可以应用到国际象棋的战术布局中。导演罗伯特·罗德里格斯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，很多人以为你必须先有想法才能开始。事实正好相反。你必须先行动，灵感才会降临。你不是等灵感来了再行动，否则你永远不会行动。作家尼尔·施特劳斯有一个简洁的写作心法，每天两页烂稿，完美主义是行动的敌人。漫画作家塞斯·戈丁的逆向思维也很有启发，目标不是得到好点子，目标是得到坏点子。因为一旦你得到足够多的坏点子，一些好点子就必然会出现。教育家布林布朗关于信任和脆弱性的洞见也非常深刻，人们总以为先获得信任，然后才对别人展现脆弱。但真相是，如果不先展现一定程度的脆弱，你无法真正赢得信任。最后，这本书最浓缩的成功框架来自体操教练克里斯·索莫·耐心。达成非凡不是线性过程，秘诀就是出现，做功课，回家。蓝领工作伦理加上不可战胜的意志。一旦做出决定就拒绝动摇，丢掉时间线，他需要多久就需要多久。而当费里斯问密友我该怎样度过我的人生时，他听过最好的回答只有两个字，享受它。